即使一条短短小路，也可以让很多人通往目的地；即使一个无名小卒，也可以让许多众生获得快乐；即使一篇短小的答复，也可以成为解除烦恼的良药。通过这档节目，运用佛法的智慧，再经过索达基堪布幽默诙谐机智的回答，也许那些你生命中大大小小的疑惑、翻不过去的山、迈不过去的坎，都能在这里得到释怀。今天就让我们聊一聊纠结的爱。爱有亲情、友情，当然还有爱情，有大爱、小爱，还有默默的爱。好像是围城现象，没有爱的希求爱，渴望被爱，拥有爱的却不珍惜，到最后由爱生恨，伤了自己和他人的心。我从索达基堪布白索大学新讲录中摘录了许多精彩的问答，希望通过这一篇篇短小的答复，大家能有些许的收获。有人问道，我是政法学院的研究生，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善的知识，我们都受益匪浅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有些人做慈善是出于沽名钓誉的动机，但即便如此，也仍然帮助了很多人，得到了一些善的结果。而有些人动机是善的，却往往好心办坏事，所以对于善的评价标准，动机和结果哪个更重要呢？堪布答道，动机和结果比起来，善的动机更重要。佛教中也讲，心善地道亦先善，心恶地道亦恶劣。意思是说，心善的话前途光明，心恶的话前途黑暗。还有功德藏中云，只随善恶一差别，不随善恶相大小。善恶的差别唯以内心的动机来区分，不以外在的行为来辨别。现在有些人做慈善是为了推广自己宗教的价值观，或者提升自己的知名度，带有各种动机的话，这只是形象善，心并不是善。若是心善的话，即使你做的事不是很圆满成功，佛经中说这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善和恶的标准，关键是以心来衡量。假如你的心没有自私自利，完全是想利益众生，这是最好的一种善。尤其有些人在做慈善的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别人不理解。我在国际慈善论坛上也讲过，如今慈善还没有完善立法，透明度和公信度也不够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别人不信任你，觉得你可能抱有目的，有其他想法，这些都情有可原。但只要你动机是好的，纯粹是想利益别人，就不要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，也没有必要瞻前顾后。要知道，没有慈善的话，很多孩子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。若能将众人的力量聚合起来，哪怕资助一个孩子读书，哪怕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，这也非常有意义。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，都需要一种爱的力量。对你来讲，这也会让生命变得非常充实。有人问道，我是香港大学的学生，也是一名佛弟子，现就读于香港大学。近年来我一直从事帮助内地残障儿童及其家庭的相关工作。内地的残障儿童约有817万人，他们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，非常需要支援。请问我们应该如何运用佛法去更好地帮助这个群体呢？堪布回答道，香港大学有许多信仰佛教的教授，我也认识一些，还有相当一部分学佛的学生， 非常随喜你们对社会的关心。现在内地确实有很多残障儿童，若想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可能有一定的困难，但我们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尽己所能地为他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作为一个学生，在大学就有想帮助别人的心，这是相当难得的。如今汉地、藏地的好多大学里也有特别多的大学生利他心非常强烈，不过我担心的是，你们到了社会上成家立业以后，这种纯洁的心会不会慢慢就淡化了。我这并不是杞人忧天，其实这种现象也不在少数。有些人刚从大学毕业时豪情万丈，壮志满怀，一心想帮助这个社会，可是用不了多久，自己结婚生子以后，原来的利他心就转移了，全部被系在家庭这个圈子里了。所以我希望很多大学生，且不说今后能做多少，至少应先保护好这颗利他心。你们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，哪怕一个人有这种利他心，对社会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看看周围，如果一个企业家有利他心，的社会能起到怎样的推动？如果一个大德有社会责任感，他一生中又能帮助多少人？当然，让我来指定怎样帮助那些残障儿童，才能完全解除他们的痛苦，我也很难说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法。虽然我建立了一个基金会，通过各种途径想帮助别人，但能力也是有限的。不过只要大家有了这颗心，就能衍生出大成的利他行为，它可以在社会各个角落放出光芒，为整个人类带来温暖和安乐。有人问，现在有个慈善家叫陈光标，捐出的善款已达几亿人民币，但他做慈善非常高调，比如他会砸掉自己的大奔，要求员工和他一起骑单车上下班，以及提倡低碳环保，或者他本人五音不全却办了一个个人演唱会，给参加演唱会的农民送猪、送拖拉机、送红包。如今不少舆论都批评他是在作秀，不知道在佛教里是否赞成这种高调的慈善行为。堪布达道，关于他的有些报道我也看过，但具体情况是怎样我没有详细了解过，所以不敢妄自评论。总的来讲，假如自己所做的善行真的对别人有利益，就算高调一点也无可厚非。像比尔盖茨、巴菲特他们举办的慈善晚宴也都比较高调，在很多公开场合也常常宣扬慈善理念，这一切不但不值得抨击，反而理应随喜。当然一个人的善行若是表里不一，有很多漏洞的话，慢慢也会被人们发现的。如今中国的慈善还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，前不久创立壹基金的李连杰就说，中国的慈善若想达到美国的标准，起码还需要30年。的确，如今慈善缺乏相应的立法，因此有些慈善家的慈善行为确实还有待规范化。不过按照佛教的观点，一个人的善举只要对众生有利，哪怕高调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，毕竟别人一般不敢出头露面，他却顶着众人的攻击为了利他而不顾自己，这种精神相当可贵。当然有些人打着慈善的旗号，为了自己而大肆敛财，种种行为特别恶劣，所以这些方面很难下定论，大家需要睁开智慧的眼睛，然后细致地做取舍。有人问，我是酒店管理专业的，利用暑假课余时间，我偶尔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，见到了许多需要帮助的孩子。如果有两个孩子同时需要救助，一个治愈的希望大，一个希望小， 而一笔资金只能帮助一个孩子时，许多人就会选希望大的孩子。但我认为生命是平等的，这对另一个孩子不公平。请问，如果从佛教的慈悲观出发，您会怎样选择？为什么呢？堪布达道：这个难度比较大啊。我以前也碰到过，有一次我遇到两个病人，一个说是癌症晚期没办法救了，一个还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当时施主只能资助一个人的治疗费，他们就问我怎么办。其实从生命的意义上讲，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，但当时医生以下病危通知书了，说那个病人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，把钱花在他身上也是杯水车薪。而另一个人医生说还有一分希望，后来我们经过共同商量，决定把钱用在另一个人身上。从个人的角度讲，我们跟这两个病人非亲非故，对他们完全是平等的。可是若以医生的语言为依据，为了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不辜负施主的一番嘱托，我们只好做出了取舍。的确，没过两天，癌症晚期的病人就去世了。万一钱用在了他身上，希望也不是很大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此时一定要跟大家共同商量。佛教中也讲民主，世间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跟佛教的结魔仪轨比较吻合，不然的话让我一个人做主也害怕担不起这个因果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大家还是要有民主意识，跟相关人员来商量决定。我还有个想不明白的地方，慈悲心有没有国界呢？真正的慈悲心不分国界，不分民族，不分地区，不分信仰，只要众生受苦受难，我们有能力的话，就应该无有任何偏袒心去救济他们，帮助他们。当然慈悲心的范围还要包括动物在内。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？就是对动物的慈悲。昨天我上飞机时，看到托运行李的几个工作人员在搬行李箱时，见到有几箱兔子，就故意一个个使劲扔，看见兔子的惊慌失措，他们开心的哈哈大笑。当时我特别不忍心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在飞机里默默念观音心咒。其实动物也是生命，从这小小的行为中也能看出有些人的残忍。所以我们的慈悲心一定要像阳光一样普及动物和其他人的身上。阳光的普照不分什么国家什么种族，同样我们对所有的众生也务必要一视同仁。Feeling like a fool, cause I let you down. Now it's too late to turn it around. I'm sorry for the tears I've made you cry. I guess this time it really is goodbye. You made it clear when you said I just don't love you no more. Rain outside my window pouring down.